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钉死在十字架的基督》。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第一个重点，经文中让我们看到了福音被拒绝。这个部分我们开始了一小段，今天我们会继续分享司布真在艾克塞特大厅1855年2月11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钉死在十字架的基督》接下去的内容，欢迎收听。犹太人除了律法主义、形式主义，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拒绝基督。这些人在观点上都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正统的，但是他们完全不在意形式或礼仪。他去一个教堂参加礼拜，在那里他学到了正确的教义，除了真实的东西他什么都不愿意听。他喜欢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和道德，他是一个好人，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的缺点。他在主日规规矩矩地坐在他的位子上，在市场上他也很诚实地走在人们的面前。你可以想象啊，如果你向他询问任何教义，他都能讲述出来，而且呢，他可以就圣经中的任何内容写一篇文章，甚至可以对更多的内容进行阐述。所以啊，他几乎就是无所不知的。但是在他的内心啊，还是有一个黑暗的阁楼，他的结论在那里已经占据了一切。他心里最好的那个房间从来没有信心的足迹，因为那里对信心是关闭的。在那里有马门、世俗、自爱、骄傲等等。也许他喜欢体验听讲道的感觉，他欣赏这一切，但事实上啊，他只不过是喜欢听声音，却没有接受任何实质的内容。他喜欢听真正的教义，但教义从未进入他的心。当向他传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个满有荣耀的主题的时候，你从未见过他的脸颊滚落一滴泪水。你向他宣讲圣灵的大能，他会敬佩你，但是圣灵的大能却从未触及他的灵魂。所以向他说，与神相交吧，进入神的海洋，迷失在他的无限之中吧。但是他还是从来也没有经历过，他从未与基督相交。因此当你开始打击他，当你把他放在桌子上，当你拿出解剖刀把他切开，让他看见自己的心，看见自己的本质，以及让他看到因着恩典他会有什么转变的时候，他却无法忍受。他并不想从心里打心底的接受基督，尽管在他的认知层面上觉得自己很喜欢，但是对他来说啊，这还是一块绊脚石，所以他就把基督扔掉了。朋友们，各位弟兄姐妹，你从经文中看到自己了吗？像别人看到你一样的看到自己了吗？像神看你一样的看到自己了吗？因为这个事实啊，就是这样。现在有许多人都认为基督是一块绊脚石，就像过去的那些人。所以啊，你们这些形式主义者呀，我对你们说，你们这些拥有果实的外壳 却厌恶壳内的果实的人。你们这些喜欢外在的装饰与外表，却不关心人的本身的人啊。你们这些欣赏油漆和锦缎，却厌恶纯金的人啊。我对你们说，我问你，你的宗教给你安慰了吗？你能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吗？你能在夜里闭上眼睛的时候唱出你的晚祷之歌吗？说，我必会忍耐到底，就像那事实已经发生了一样。你能在苦难上颂赞上帝吗？你能在所处的环境中穿戴整齐，跨过所有试炼的洪水吗？你能得胜穿越狮子坑吗？嘲笑苦难并向地狱发出挑战，你能吗？你不可以呀，因为你的福音缺乏勇气，因为你的福音极其软弱，只不过就是空有文字和声音，却没有能力。所以各位，我恳求你把这样的福音抛弃，它不值得你为它保留。当你来到神的宝座前，你会迷失，会被审判，因为你发现软弱的福音会使你跌倒，而且是你跌倒你再也不能跌下去的程度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现在你所认为是绊脚石的基督，也就是希腊文所说的 scandalon， 他将成为你的审判官。弟兄姐妹，以上的两个部分这是我们分享的犹太人的特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来讲一讲希腊人。希腊人的外表啊，与犹太人完全不一样。律法对他们来说呢，不过就是垃圾而已。那种宽边的衣服，他们也是嗤之以鼻的。希腊人更加不关心宗教的形式。事实上呢，希腊其实是反对外在的。正如他们反感一切的形式主义，不过呢，他们却欣赏自己雄辩的口才，因为他们喜欢智慧的修辞，喜欢古典唯美的词句，喜欢阅读最新的理论。对希腊人来说呢，福音是愚拙的，在许多的大学、学府，甚至很多地方，希腊人呢，是绅士的象征。在市场的交易所，希腊人开商店、坐马车，他们也是贵族绅士，他们无处不在，甚至在法庭上也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呢，就是智者的形象。你无论问他们什么，他们都知道。你向任何一位老诗人或者其他人索要一句名言，他们也都能告诉你。如果你是回教徒，并向他讲述你宗教的核心内容，他会非常耐心地听你讲完。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和他谈论耶稣基督的话，他可能会说啊，停止你的废话吧，我再也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基督的事儿了。这位希腊绅士呢，相信所有的哲学，却抛弃了真正的哲学。他研究所有的智慧，却抛弃了上帝的智慧。他寻求所有的学问，却抛弃了属灵的学问。他喜欢一切的事情，唯独抛弃了上帝所认可的。他喜欢人创造的一切，却不喜欢来自上帝的一切。这对他来说呀，是愚拙的，是令人困惑愚昧的。只要讨论圣经中的教义，他呀就会把耳朵关起来，他不希望你与他继续的分享，因为他认为那是愚昧的。我见过这位希腊先生很多次，其中一次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对我说，他完全不相信任何信仰。当我告诉他我有信仰，并且希望死后能够上天堂的时候，他说，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他并不相信任何信仰。他只相信最好的就是按照自然的规律生活。还有一次，这位希腊先生对所有的宗教都能讲述得很好。 他认为每一种宗教信仰都在各自的位置上非常好，都是真实的。他坚信一个人如果虔诚地信奉某种宗教，到最后他会越来越好。但是我还是告诉他，我不是这么看的，我唯独相信神所启示的信仰，神的拣选，就是耶稣基督所赐下的信仰。然后他就说，我是一个癫狂的人，他希望啊，我过得好一些。这样的看法呢，对他来说是愚拙的，所以他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要么不喜欢任何的宗教，他要么喜欢所有的宗教。还有一次啊，我拉着他要和他讨论一下信仰的问题，他说，我相信一切都是好的，这就是真正的新教信仰。但是我还是和他说了一些关于神拣选的内容。他说啊，我不喜欢拣选，很多人都在宣扬拣选，并且把它变成了坏事儿。然后我又暗示了一些关于无条件白白赐下恩典的内容，但是他也无法忍受，这对他来说是愚拙的。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体面的希腊人，他认为如果他没有蒙拣选的话，那么就是天理不容，他应该蒙拣选。所以他从来不喜欢那段话，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他认为啊，这段话对圣经非常的不利，如果圣经需要被修订的话，他会毫不怀疑的把这句话拿掉。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呢，如果他今天早上在这儿，很可能啊，他就是来听那被风吹动的芦苇。我必须对这样的人说，聪明人啊，充满了世俗的智慧，你的智慧会让你在这儿站得住脚，但是当你在涌动的约旦河中，你的智慧能做什么呢？当你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哲学可能对你很有帮助，但河水很深，你需要的不仅仅是哲学。如果你没有那至高者的膀臂在洪水中托住你，而且用应许来鼓励你的话，那么你就会沉默呀，朋友。朋友，你所学的哲学会将你沉默，你所有的学问会让你沉沦呐，朋友。你会被淹没在那可怕的永恒的苦海里，你将会被永远的关押在那里。希腊人啊，基督对你来说可能是愚拙的，但你们会看到你们最后的审判者，然后你们会为了你们曾说的上帝的福音是愚拙的而后悔。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福音的得胜。经文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虽然世人拒绝福音，藐视恩典，他们嘲笑福音是一种错觉，还有一种人呢，也嘲笑福音，但上帝会让他彻底的折服下来。基督不会白白的死去，圣灵的工作也不会白费。神已经说过，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差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如果有一个罪人没有蒙拯救，那么也会有另一个人获得救恩。犹太人和希腊人永远不会使天堂消失，荣耀的诗班也不会因为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反对就失去了一位颂赞神的人。因为神已经说，有些人将被呼召，有些人将会被拯救，有一些人将会被释放。美德因憎恶而灭亡，愚拙人因羞辱主而灭亡。救主为他所爱之人带来的救赎，不 不是你一人不需要救赎，而是娼妓，是街道上的讨厌鬼，他纠缠着每一个人，他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他对自己的厌恶如同你的藐视。但是恩典的雨露无边无际，白白地淋到每一个人，当然也会落在娼妓的身上，而上天却拒绝了你。这就是智慧所指示的一切奥秘，全在其中。人在罪中死，生命在恩典中活。如果义人和善良都因拒绝福音而没有得救的话，那么还有其他人要被呼召，还有其他人要蒙拯救。因为基督不会失去劳苦的功效，也不会失去他用血所赎买回来的人。在这个星期呢，我收到了一张纸条，要我解释但在那蒙召这句话中的蒙召一词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一段经文说啊，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而在另一处呢，似乎所有的人又都被选上。那现在呢，我要来观察一下已有的两种呼召。就像我的老朋友约翰班扬所说的，母鸡有两种叫声。一种啊是普通的咯咯叫，它每天甚至每个小时都会发出。那还有一种呢是特别的叫声，是在它下蛋以后才会有的。因此有一种普遍的呼召，一种对每个人的呼召，每个人都能听到的呼召。实际上今天早上你们都蒙受了普遍的呼召，它是给许多人的，但是只有很少的人才会蒙拣选。另一种呢就是特殊的呼召，就是对孩子的呼召。我们都晓得车间里有钟声，是叫人去工作的。对此呢，那也就是一种普遍的呼召。但是呢，如果有一位父亲走到门口喊着说，约翰啊，吃饭了，这个呢就会是特殊的呼召。很多人呢经历过普通的呼召，但是他们没有蒙拣选，这就是一般的呼召。特别的呼召呢只是针对孩子们来说的。我不是说小孩子啊，而是说是上帝的孩子。所以这个经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基督对我们蒙召的人来说，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种呼召啊，不管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特殊的呼召。当我站在这里呼召你们的时候，没有人到前面来。当我以普遍的呼召向罪人传道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果效。这就好像在夏天的时候，你偶然在夜晚看见了闪电瞬间闪过的美景和壮观的景象，但却未曾听说有什么东西被它击中。那是特别的呼召呢，是自天堂而来，像那种分叉的闪电击中了某个地方。特殊的呼召就像射入以色列王甲缝里的箭，所以救恩的呼召就像耶稣的呼声。当他说玛利亚，玛利亚就对耶稣说拉波尼。弟兄姐妹啊，你对这种特殊的呼召有所了解吗？耶稣曾经叫过你的名字吗？你能回忆起他在你耳边轻声地呼唤你的名字说到我这里来。如果有的话，那么你就会赞同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有效的呼召。没有人可以拒绝有效的呼召。当神用他有效的特殊的呼召来呼召的时候，没有人会站出来说，哎呦，我知道我曾经嘲笑过宗教，我鄙视他，厌恶他，我不会来，哎呦，我不愿意来。但是上帝却说，你要来，父所赐给我的都要来。主啊，我不愿意来，但神说，你一定会来的。 有的时候我到教会去，几乎啊，抱着绝对不听的决心。但是我发现，我到了之后，我必须要听。神的话语是怎么样的进入我们的灵魂呢？我们有抵抗的能力吗？我们没有。我被摔倒了，每根骨头都似乎被打碎了。我是被有效的恩典所拯救的。各位朋友，我期望你也能体会到，你也能体验到。当上帝把你抓在手里，你能抵挡他吗？你已经多次的与你的牧师对抗，疾病没有打垮你，疾病也没有把你带到神的脚下，口才也没有说服你。但是当神把你放在他的手里要动工的时候，哦，弟兄姐妹啊，那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就像扫罗一样，他骑着马去大马士革，但是那个从天上来的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时扫罗就没有继续他的任务了。你看，这就是一个有效的呼召。还有啊，有效的呼召就像耶稣对树上的撒该所说的那句话，他走到树下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要住在你的家里。撒该得到了特殊呼召，听到了自己的名字，那呼召深深地印入了他的灵魂。他在树上停不下来，因为有一种全能的力量把他拉了下来。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些特别的例子。有一些人到神的殿中，在神的殿中啊，他们的本相被非常精准地描绘了出来，以至于他们说，他在画我，他正在画我。这就如同我在这儿对昨天那个偷了他主人手套的年轻人说，耶稣叫你悔改。其实啊，当特殊呼召临到一个人的时候，都会伴随着一种特殊的能力。神给了他仆人一支画笔，并告诉他们要如何用它画一幅栩栩如生的肖像，所以罪人就听到了特殊的呼召。但是呢，特殊的呼召不是我能给的，特殊的呼召啊，是来自神的，只有神能够让他动工。有些人必须被呼召，虽然犹太人和希腊人呢可能会嘲笑你，但仍有一些人被神呼召，甚至有犹太人和希腊人。那其实呢，这些特别的呼召啊，是神伟大的怜悯，从而使许多的犹太人被说服，他们放弃了自以为意，在这个伟大的怜悯之下，许多的律法主义者被说服，放弃了自己的律法主义，他们愿意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他们愿意到基督的面前接受他。在这个伟大的怜悯之下，也有许多的希腊人在上帝福音的宝座前谦卑受教。所以特别的呼召是神伟大的怜悯。我们就有几个如此蒙受怜悯的人，正如考伯所说，我们夸口说福音撼动富有的人，福音使带着冠冕的人来祈祷，他们就像橄榄树上存留的橄榄，他们就挂在橄榄树的最高枝，这里一棵，那里一棵。
你若不压橄榄成长，它就不能成荫。你若不投葡萄入簪，它就不能变成酒。许可的创伤。 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至今，虽我也承受你雕像，我却感觉受枪毙。主，你能否照你心来，没有顾忌去心，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喜。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天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肩上。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钉死在十字架的基督的第二个重点，福音的得胜。这些真理今天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钉死在十字架的基督后边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